四世纪九章呢非常长，但这一章，故事性也非常强，然后这个情节啊也比较曲折，我们先把这整章的经文呢，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遍，你愿意来在心中默念默读都可以哈。因为本章经文就比较长，所以我们就不一起的来齐声诵读。我们可以一起来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把整章的经文，我们可以一起来在心中默念也默想一遍。好，我们一起来看屏幕上圣经的经文，士师记的第九章。 感谢神啊，圣经的经文我们就看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心意，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感谢你赐下圣灵带领我们渴慕神的话语，带领我们也从圣经的话语当中能够认识，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愿神也加添我们的信心和力量，让我们不仅仅是清楚明白神的心意，让我们更是有信心有力量来遵行神的旨意去行。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在我们刚才所看到的经文当中呢，记载是在以色列民当中，其实是可以说是以色列民的一个内战。因为当时以色列民跟示剑人他们联系是非常紧密的，因为他们以前都是被米甸人压迫，那么米甸人就被这个基甸击败，那么事实上示剑人跟以色列人就关系很密切。但是这个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我们会看见结果示剑人跟以色列人之间就是有战争，那么以色列人在这个亚比米勒的带领下，整个就把示剑人就差不多全部就是消灭。然后当然这也是以色列人当中的一个悲剧哈，就是基甸的70个儿子全部都被杀死了，然后也是被他们的这个同父异母的兄弟所杀，所以是非常残忍的一个故事。然后我们也会看见这个就是亚比米勒也是基甸的儿子不过是基甸跟这个外邦示剑女子，也是他的一个妾，他们其实是妾，其实就是他的女仆，所以也叫侍妾或者妾室，就是那个女仆也是妾，他肯定就是跟这个女子就是有生下一个孩子哈，那么就是亚比米勒。那么亚比米勒不仅是就是找到示剑人，把他的同父异母的兄弟们全部70个全部杀死了70个只有最小一个跑掉哈，约坦跑掉。那么同样也是这个亚比米勒，结果呢又带着以色列人又去把他的这个也可以说是他母亲的同胞，也是他自己的可以说是亲属，就是示剑人就是当年帮助他夺到王位的这一群人，他也把示剑人是用非常残忍的手段也全部基本上全部杀灭。那当然他自己亚比米勒自己最后也灭亡被一个妇人一个大石头丢下来，正好打了他的头骨，然后他最后就赶紧让一个少年人在他旁边拿兵器，帮他拿兵器的少年赶紧就是把他用刀把他杀死，这样的话免得就是以后就说亚比米勒是被一个妇人所杀。但是事实上他被妇人所杀这件事情也是众所周知哈。这就是本章的一个大致的内容。我们在这一章经文当中，我们特别注意到这章经文当中呢不再称基甸为基甸了而称耶路巴利。耶路巴利呢其实这个名字是以色列人给基甸起的就是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让他去跟巴利去争辩吧巴利是假神的名字就是让他去跟巴利争辩吧，就是耶路巴利。所以这一章经文当中我们会注意到这章经文不再称基甸为基甸只称他是耶路巴利。那么说到亚比米勒呀也说他是耶路巴利的儿子包括约坦也是耶路巴利的儿子。所以当我们看到耶路巴利的时候，我们心里要知道这其实就是基甸的另外一个名字这个名字是以色列人给他起的，意思就是去跟假神去争辩。基甸时候呢以色列人再一次陷入苦难当中，但是这一次的苦难跟以往的苦难不同，这次苦难呢不是来自于外邦人的欺压，这次苦难是他们自己内部所产生的，也就是基甸与外邦示剑女子所生的这个儿子叫亚比米勒。亚比米勒这个名字是有意思的，就是 王的儿子，或者说我的父亲是王啊。所以这个亚米比勒他是非常首先他是非常诡诈非常狡猾了，他就去找到他妈妈那一边的那些舅哥啊什么那些舅舅们啊，就对他们就说，我们刚才在经文当中大家也都看到，就说你们是愿意被70个王统治呢，还是被一个王统治啊？比如说就是被我统治，你看我跟你们都是亲人呐、啊，我的妈妈就是示剑人哈。那么这些示剑人就听到他的话，就当然就选择他了，就与其被70个人统治，不如就被你统治好了，因为你是我们自己人，都是示剑人啊。所以我们后来看到约坦他不是就是用一个比喻啊，当然也可以说是一个预言，那么圣经说是咒诅哈，约坦的咒诅，那就是讲到几棵树啊，让他当王他不当王，最后那个荆棘让荆棘当王，荆棘要当王，那在这个比喻最后讲完，最后也讲到这个示剑人和亚比米勒最终的结局就是互相毁灭哈。但在约坦所说的这个咒诅或者说预言呢、啊、当中，他称这个亚比米勒是示剑人的弟兄，他没有称亚比米勒是自己的弟兄，事实上他跟亚比米勒是同父异母的弟兄，但他不是这样说的，他说亚比米勒是你们示剑人的弟兄啊。事实上这也是亚比米勒一开始也就利用示剑人就去把他的同父异母的兄弟们全部杀了，是非常非常残忍，但只留下一个哈。那么示剑人就拥戴他做王。那么这时候唯一逃出去的就是那个约坦哈，就是基甸，也就是耶路巴利的一个最小的儿子约坦，他就用比喻就是几棵树啊不愿意当王，但最后荆棘愿意当王，用这个比喻来预言亚比米勒和示剑人最终的下场就是相互毁灭。那么3年之后呢，果然就像这个约坦所说的，这个示剑人就开始背叛亚比米勒了啊，就背叛亚比米勒。但我们特别注意，亚比米勒统治了以色列人和示剑人还是统治了3年，但这3年当中发生什么呢，圣经都没有记载，只是说3年之后示剑人就开始以诡诈来对待亚比米勒啊，要背叛他。那么当然那个亚比米勒他有一个得力的一个助手啊，那么这个助手呢也用一些计谋啊，就是让亚比米勒去攻击示剑人。那么中间大家在经文当中也会看见啊，这个过程还是很多，那么我们就简单的就略过啊。就示剑人总之他们就开始对亚比米勒就不满啊，用诡诈来对待亚比米勒。那么亚比米勒呢就带领以色列人就去攻击示剑人，然后就是把示剑城攻破，全城的人都杀了，然后有男有女，那其实那个就是男女老幼了，最后就躲到这个示剑楼里面，结果他就放火烧了，就非常残忍啊，然后还撒上盐哈。然后当他要去攻击这个旁边一座城提贝斯啊，提贝斯的时候呢，他也是把城攻破，然后呢也是众人无论男女就也去躲到一个坚固的高楼里，然后呢亚比米勒还想用同样的办法也去放火烧啊，结果从楼上有一个女子丢下一个大磨石就砸到亚比米勒头上哈，然后亚米勒最后就说赶紧让他旁边的少年人拿刀把他杀了，免得就人家说他是被女人打死。那么最后一节经文就是告诉我们，示剑人一切的恶神也都报应在他们头上，就示剑人也被摧毁。然后呢耶路巴利也就是基甸的儿子哈，耶路巴利的儿子约坦的咒诅也归到示剑人头上。那么当然56节也说就是亚比米勒的罪啊，最后也归在亚比米勒头上，他也毁灭啊。这就是这段经文的一个大致内容，是可以说是非常悲惨的人伦悲剧。我们会看见在我们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谋杀 就是哥哥杀弟弟，该隐杀亚伯。那么在这里我们也就看见那个这个就更残忍了，这个也是弟兄残杀，然后亚比米勒就杀他同父异母的兄弟们七四个，所以是非常残忍。然后最后我们也特别注意到亚比米勒后来去对待示剑人的手段也是非常非常残忍。示剑人其实是亚比米勒他娘家人因为他当王也是示剑人帮他当的就是拥戴他，给他出钱啊出人啊什么的，结果他对示剑人也是非常残忍的。好，那么这就是这段经文大致内容。那么其实有几处地方呢我们可以来一起来特别注意一下。那么首先就是亚比米勒这个人他是非常狡猾和残忍的，那么他夺取这个王权的方式他是非常诡诈他不是先找到以色列人，他是先找到他的妈妈那边的这个示剑人。首先他肯定是一个极度渴慕权力了他也不顾基甸一家不当王的这个遗训，这是基甸说的，就是基甸和他的孩子，他说我们都永不当王。但是显然这个亚比米勒呢他把他父亲基甸的这个话就丢在脑后。但事实上我们在上次查经当中我们也提到的，那亚比米勒这个名字又是谁给的呢？又是基甸给的所以基甸不当王这个说法是不是那么真诚呢这其实是打个问号他如果说我不当王，他为什么给孩子起这样的一个名字，给亚比米勒起这样的名字呢那么不管怎么说，亚米勒他是当然是非常渴慕权力，然后为了夺到这个权力他是不择手段的那么有些学者呢也就这样说这样认为，就是因为呢他长期因为他是父亲跟这个示剑女子外邦女子所生的，而且这个就只不过就是是个妾，连正式的名分也没有，就是妾，然后又是妾侍，就是侍女的那个侍，就是其实就是仆人了就是女仆了。所以呢就说亚比米勒他从小到大他是活在被其他的兄弟们歧视之下的，因为他妈妈这样的一个背景所以就形成他这样的一个叛逆残忍的这个性格，就不愿意长大了以后成人了以后就不愿意再忍受这种被人家歧视被人家这种瞧不起就不愿意寄人篱下了所以他会极度的渴慕取得权力。但有些学者会是这样讲然后呢我们也看他联合外邦示剑人就是母亲的族人，他为什么不找以色列人呢不找他父亲那边的，他找母亲那边，这是当时的风俗是这样的因为他的母亲是示剑人而且他只不过就是基甸的一个妾，那么基甸他有很妻妾成群了，孩子都七十个，那一定是妻妾成群了。所以按照当时的风俗呢，就是这个示剑的这个女子呢，是跟示剑人住在一起的，她并没有真正的嫁到基甸那里去，她是一直留在示剑人当中，这个她没有正式名分嘛，她不过就是个妾。然后呢，只不过她的丈夫就是基甸，可能偶尔会来看看她，这就所谓的。夫访式婚姻，就是丈夫会偶尔会来看一看，但事实上这个妾呢就一直跟娘家人是住在一起的所以这个亚比米勒他也是在示剑人当中长大，所以他跟他的那些他妈妈的那些兄弟，就他的舅大舅小舅那些舅叔们他是非常熟的所以他很自然他跟他妈妈这边示剑人是比较亲近的。然后呢亚比米勒对他的那些示剑人那些舅舅们就说，就说你们愿意是有七十个王呢，还是愿意只有一个王，就让我来当王我跟你们都是亲人都是示剑人所以其实当他对示剑人讲这样的话的时候呢，他其实就是在暗示示剑人，就是说他七十个同父异母的弟兄们都有当王的心其实他这是谎言了， 他的那些哥哥弟弟们是没有人想当王的，就像约坦他后来说了，他那些橄榄树啊葡萄树他们没有人想当王的。但是这个亚比米勒就对四件人就撒谎，就说他的那七十个哥哥弟弟们他们心里其实是想当王的，你们是想被那么多王统治来被我一个统治哈。所以他是一个很诡诈的人，他也不是直接说啊我的哥哥弟弟们都要当王，他也没有直接这样讲啊，他是用一个就是暗示性的话语。其实我们会看到很多时候魔鬼撒旦的试探都是这样的，我们可以看见魔鬼来诱惑试探夏娃的时候，魔鬼并不是直接对夏娃说你不要听神的你听我的，魔鬼是不是这样？魔鬼不是这样讲，魔鬼是用一种暗示性甚至说启发性的话对夏娃说，哎，神岂是真的这样讲啊，你要你可以自己独立思考啊。其实就是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魔鬼用一种可能是启发性或者暗示性的话来欺骗夏娃，来诱惑夏娃啊，就像这个亚比米勒用一种暗示性的不是那么明确的谎言，用暗示性的话来欺骗这些事件人啊。所以说到这里哈，我们就是也会看到魔鬼的诡计，魔鬼的谎言和诡计。魔鬼当他来欺骗夏娃诱惑试探夏娃的时候，他不是直接说啊你不要听神的你听我，不是，他其实是对夏娃说什么呢？你们要听自己的声音，你们要自己去判断，你们要自己为自己考虑。他是这是魔鬼撒旦的诡计啊。所以魔鬼撒旦总是用这个办法，他要高抬人，或者他要让人自高。当人自高起来的时候，人就事实上就成为魔鬼的，落到他的陷阱当中去了啊。其实亚比米勒在这里呢，他就狡猾，他就很诡诈的，他不是直接对四件人说他的那些兄弟们要当王，他没有讲这个话啊，他只是说你们愿意有那么多王吗？还是愿意只要有我一个王啊？好，他就找到这个四件人。当然了，同样的呢也是有学者这样说啊，他为什么要去找四件人呢？啊，也是因为他啊长期可能在他的这些兄弟们当中是被歧视的啊，因为他妈妈是这样的一个出身啊，又是外邦人，又地位很卑贱哈，很低啊，然后也是他啊从小在这种歧视啊被压制啊瞧不起这种状态长大，所以啊，等他一旦成人找到机会啊，他就要啊报复。有些学者会是这样来解释啊，试图解释亚比米勒为什么会如此的诡诈，以及后来会如此的残忍哈。那么事件人呢，他们就从他们的那个假神的庙里面拿钱出来，就给到亚比米勒，亚比米勒就拿这个钱去招募一些匪徒。哎，其实这里跟基甸去选出300勇士其实是一个对比啊。基甸本来神让他带军去打啊米甸人，本来有差不多30,000多人，然后神说其中胆怯的都可以走，就一下走了20,000多啊，剩下的人上帝还说还要多，结果又用一个方式又从这10,000多当中又筛选出300人啊，是这样的一个方式，就基甸有他300勇士跟着他。那么亚比米勒在这里呢，他就没有这些，他就很简单，就拿钱去买。拿钱买来的是什么人呢？那就是匪徒了啊！真正忠心忠勇的战士，你是不可能拿钱买得到的。拿钱买就是雇佣军，就是匪徒啊。所以，好，那么而且这个钱是那种在假神那个祭拜假神放在假神庙里面的那些钱，结果他们又拿出来哈，四件人拿出来。好，那么最后他就带着这些匪徒，他就直接就回到就是基甸的家哈，然后就把他的同父异母的这种兄弟们70个啊全部就是杀死在一个磐石上。 啊，所以圣经当然是很简单的一句话了，但是我们想那是非常非常残忍的手段，而且我们要知道这可是当众的，这可是当众的，这不是用什么诡计把这七十个人骗到一个荒凉的地方，没有人知道，没有他直接就去到基甸家，然后就当着所有人的面，这是当众，这是非常可怕的行为啊，残忍。那么从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也会感到很奇怪，那周围那么多以色列人怎么就不管呢？这个基甸可是他们的救命恩人呐，是以色列人救命恩人呐。但是在上一章经文当中，事实上就提到的，当基甸一死后啊，马上以色列人就忘记，就无人后代耶路巴利的家，也就是无人后代基甸的家，马上就把基甸啊，对不起，把基甸和他家就忘丢在脑后，把神也丢在脑后了，所以当这个亚比米勒带着匪徒去杀基甸的儿子的时候，周围的以色列人全部是没有人挺身而出的，当然也可能是他们懦弱哈，当然更重要就是他们很自私了。那么唯一逃出来的这个基甸的小儿子约坦啊，他就站起来就用一个比喻来说预言在刚才我们经文当中我们也看到，这是一个咒诅啊，这是对亚比米勒和四件人的一个咒诅。那么这个预言一开始就说呢，就是在一个树林里面树木起来，就是希望在他们当中找到一些树当他们的王那么找到很多，就是这里就是有橄榄树、无花果树、葡萄树，那么这些树都说我不要当王，因为我们有我们自己本分要做我橄榄树我要炼油这个葡萄树要榨酒所以他都有本分要做，我们不要当王。其实呢，这个其实就是回应基甸曾经说的，当以色列人对基甸说，你既救我们脱离米甸人的手，愿你和你的儿孙管理我们，基甸说，我不管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所以基甸当时他就说他不当王，他的孩子也不当王。那么在约坦的这个比喻当中，实际上也就是用这些不当王的树，就是来比喻他那些哥哥弟弟们就是被杀死，当然也包括他自己，他不要当王的，也就是这其实也就是告诉四件人，你们是被亚比米勒骗了，你们不可能会有七十个王统治你们，不可能的这是谎言的那么最后说有一个当王是愿意当王是什么荆棘荆棘，这显然就是指的这个亚比米勒了。然后那么这个荆棘呢，他要当王，然后他还非常的可以说非常狂妄的要求，就是你们树木要拥到我当王，你一定要在我的荫下荫庇之下。其实荆棘哪有什么荫庇，没有但他说你要在我的荫庇之下，就是要靠近我，你如果不是顺服忠心的话，就是荆棘中要生出火来把你们全部烧灭，而且把香爬树都要烧灭。也就是他虽然总是很低矮次，但是他的毁灭力量却是非常非常大的他把最美好的东西都可以毁掉的。然后事实上荆棘一个他没有什么荫庇别的东西的能力那么事实上只要靠近荆棘的呢都会被刺痛的不会得荫庇得庇护，不会，只会被刺痛那么当然约坦也责备以色列众人的忘恩然后最后也预言了亚比米勒和四件人必定会互相毁灭那么约坦就说，四件人你们如果就是善待这个我父亲基甸的家那你们就会有一个好的下场。那显然是没有善待了，因为他就是也是这些四件人在亚比米勒的带领下把基甸的儿子都杀了嘛，就显然是没有善待所以那等待着四件人的那就是可怕的毁灭了。那么对于亚比米勒约坦的预言也是这样，那四件人也会同样残暴的来对待亚比米勒，结果他们最后结局就是亚比米勒和四件人就互相毁灭亚比米勒和四件人呢又以诡诈以诡诈待亚比米勒。那么这里出了 提到了一个人哈，叫加勒。那么这个加勒当然不是以色列的那个英雄加勒了啊，这个是另外一个加勒。但这个加勒我们注意，他不一定是事件人啊，他不一定是事件，但他是不是以色列人呢，也没有特别清楚啊。但特别提到他是谁的父，谁的儿子啊？以别。那么以别呢，事实上他是一个职位，就是是仆人啊，是他是仆人的儿子。其实这里也是说，他其实也是出身非常啊卑微的这么一个人啊，加勒。哎，结果呢，他就居高位，他就带领事件人啊，或者鼓动事件人来背叛亚比米勒啊，所以这个就被后人称为荆棘与荆棘相争啊，因为亚比米勒他也可以说。如果从他妈妈来看的话，他也是出身非常卑微的，啊，那个加勒呢？这里的这个加勒啊，他也是出身非常卑微，结果这两个就争起来了，就荆棘和荆棘相争。那么这其实这个加勒他虽然鼓动能力很强，他带领人去吃喝啊什么，然后但是他事实上他的战斗力是很差的，啊，所以没有对亚比米勒造成任何的威胁，就是惨败，最后他也逃掉，圣经也就再没有提到他。那么亚比米勒就非常，我们刚才也提到，残忍的杀害事件人，全城全部杀了，然后男女躲在高楼上全部放火烧，然后还撒盐啊。我们特别注意这个事件城呢，不仅是亚比米勒他妈妈的家乡，他也是亚比米勒的家乡，因为亚比米勒是跟他妈妈一起长大的，所以这其实就是他的同乡啊，老乡同胞啊，他就这样非常残忍的杀害，就当这些人就是不顺服他的时候。那么最后呢，亚比米勒也被杀啊，是被妇人一块丢下了一块大磨石打到头上啊。其实这就让人想起他把他的70个同父异母的弟兄也是杀在一个大石头上，结果他自己啊，事实上也是死在一块大石头上啊。所以马太亨利就形容亚比米勒他的一生是怎样的呢？就说他像狐狸一样夺取权力啊，就是很诡诈的，然后像狮子一样行暴政专制，是非常残忍的，然后最后呢像野狗一样死去啊，这就是亚比米勒的一生。然后对一个充满罪恶之地，这就是他们的首领，也就这时候以色列当中充满了罪恶，无论是世间人无论是以色列人，他们都拜各样的假神和偶像，以色列人也早都把基甸把以色列人的神全部都丢在脑后了，这是一个充满罪恶的地方。那个结果他们的王是什么样子？就是这个样子啊，就是像狐狸一样诡诈，像狮子一样残暴，最后像野狗一样死去，啊，就是这样。所以，其实今天这种现象，在我们今天的这个世界当中啊，也是常常会看到，啊，有些政治领袖也是这样的，啊，夺取这个权力的时候也是非常非常诡诈。然后统治的时候也是非常非常的残暴独裁，然后最后的下场呢也是非常不堪的丑陋的下场其实亚比米勒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那么所以本章的经文呢，事实上是非常让人看了就是觉得很难受的，这样的一些事情都是残忍的屠杀呀，诡诈呀，然后尤其是兄弟相残呐，就是这样的一些事情。那么整个事件为什么会这样呢？圣经却告诉我们，神的作为啊，这是神的作为。哈，我们特别来注意这几节经文啊，40纪9:23。神使恶魔降在亚比米勒和事件人中间，事件人就以诡诈待亚比米勒。就是亚比米勒跟事件人他们本来都是兄弟啊，都是弟兄啊，然后是事件人帮助亚比米勒 夺得了王位，夺得了王权。他们本来都是非常亲密，但是为什么他们会彼此相争呢？神使恶魔降在他们当中了。这是要叫耶路巴利70个儿子所受的残害归于他们的哥哥亚比米勒，又叫那流他们血的罪归于帮助他杀弟兄的四贱人。所以上帝为什么许可这样的事情发生，或者说神为什么使恶魔降在亚比米勒和四贱人当中？神的心意就是，就为了这个基甸，也就是耶路巴利的70个儿子，为他们伸冤，就这就是神的心意啊。所以让亚比米勒和四贱人他们彼此残杀。那这个计划后来成功没有呢？成功了，啊，他们果然就彼此残杀，互相毁灭哈。到56节、57节，也就是本章的最后2节，这样神报应亚比米勒向他父亲所行的恶，就是杀了弟兄70个人的恶，就这个罪恶就报应到亚比米勒头上，因为他被大石头打死了。四贱人一切的恶。这个具体是什么恶呢？也就是四贱人帮助亚比米勒把基甸的70个儿子全部杀，就这个恶，神也报应到他们头上，啊，耶路巴利的儿子约坦的咒诅也归到他们身上了。所以最后这张经文会看见的这可怕的故事，各种各样的恶，但是我们仍然看见最终也是神在其中掌权。其实这就要让我们看到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伸冤在我，就是神必报应。那么其实约坦他在那里发预言讲比喻，或者说他发作，他其实是伸冤的，他确实在伸冤，但是最后呢，神确实报应。那么审判罪恶哈，怎样审判罪恶，什么时候审判罪恶，这都在神的手中，这都在神的手中啊。或者说神用什么样的方式，神在这里他是用恶人彼此相残相杀这种方式，神在这里神没有兴起一个所谓的正义之师来讨伐恶人，没有啊。就像以前神兴起士师来讨伐外邦人，没有这样做，神在这里只是让恶人彼此相残，所以这也是神伸张正义的一个方式，就是让恶人彼此相残啊。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我们要把这些报仇的事、报复的事、审判的事，我们要充满信心的交在神的手中，神自有他的时间表，神自有他的方式啊。我们不要就是靠我们人的方式，我们不要被仇恨来驱动啊。就像约坦他这里呢，他只是说出一些比喻或者发出一些预言，我们相信这些预言也是被圣灵的带领下，因为最后都成就了嘛啊，确实是这样的结果啊，也是在圣灵带领下约坦发出这些预言。当然他也是呼求，也是抱怨，他也责备以色列人的这种背恩背逆哈，但是具体的审判啊，对罪的审判，怎样审判，何时审判，这都在上帝的手中啊。所以我们信靠神的，我们对此要有信心，我们不是来靠我们自己以恶报恶啊，不是啊。这就是我们今天对四世纪九章的一个大致的分享。那么接下来有几个问题呢，我们可以彼此来讨论。首先我们特别注意到哈，在这一章当中，其实这一章呢也是在讲基甸的故事啊，所以人们就把8章9章合在一起，都其实在讲基甸的故事，只不过这一章是讲基甸的儿子的故事。那么当我们特别注意到，以前称基甸都是叫基甸，但是到第9章了就称他是耶路巴利了。他的名字当中就有一个外邦假神的名字，在他的名字当中就是巴利，这个耶路巴利就是你去跟巴利去相争吧，也可以说你去跟巴利去交谈吧，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从以前的基甸到以后的到之后的耶路巴利，基甸的一生给我们带来怎样正面和负面的一些提醒。基甸是神兴起的，是毫无疑问，他是事实，他带领以色列人打败了米甸人，他是非常非常勇敢的战士。但是基甸却跟以色列人也带来非常可怕的不好的影响，其实在第八章之后也说了，他自己去造偶像，结果以色列人就因为基甸这件事情，以色列人最后也来拜偶像，那么我们也看见他最后他自己的这个孩子亚比米勒也可以说是一个像一个残暴的恶魔一样的一个人，他就是基甸的孩子。所以呢，我们就从基甸先前的基甸到后来的耶路巴利给我们带来正反两方面哪些方面的一些提醒哈，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一些学者认为呢，亚比米勒呢，他为什么后来那么残暴呢，那么诡诈呢？是因为他幼年受到来自兄弟们或者以色列人的歧视压制，导致他成年后的残暴诡诈，残忍诡诈。请列举圣经中与此说法相反的人物事例，并说明此类所谓童年阴影、原生家庭环境性格论等等，当今流行的心理治疗医治理论与圣经的真理的不合之处，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讨论为什么此类所谓童年阴影原生家庭等等等等这种心理治疗这种理论如此受欢迎甚至在很多基督徒当中也是这样大家都很接受这样的理论，这反映出人怎样的一个心态对于这三个问题有没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好，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可以来结合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四世纪第九章来讨论分享这三个问题。
今天的分享讨论第一题，从先前的基甸到之后的耶路巴利，基甸的一生给我们带来怎样正面和负面的提醒？我们分享到说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我们老了以后当如何自处在神面前。我们看见所罗门王老了以后也是因为他妻妾成群，甚至于跟着他的妻妾去拜偶像。那么诗篇里面有一个地方也写到说当我年老的时候求你不要丢弃我，当我力气衰弱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这里是说特别说到年老和力气衰弱以及年老发白的时候求神格外的来眷顾来怜悯。很多的人都是到老了就出现各样的这种软弱和这种问题，所以我们基督徒要求神保守因为神认识凡属他的人，所以我们求神保守我们自己到老都是活在神的恩典当中蒙神的保守。我们看见说士师记第六章当神呼召基甸的时候，基甸的回应是说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的家是至微小的，我是至软弱的。神说我与你同在的时候你就击打米甸人如击打一人。所以我们看见当基甸承认自己弱小的时候神就与他同在来击打米甸人，但是当基甸得胜成功之后他却生了70个儿子而且他年老的时候给他的儿子取名叫王的儿子。所以我们看见说当人老了拥有一些得胜拥有一些资本可夸耀的资本的时候，我们的心态也许就不再谦卑了。就像基甸一样，从前我们可能会认为自己是最弱小的那么到老了以后我们可能会忘记当初在神面前的那样的一个谦卑的自我认知，而是把得胜把胜利归功于自己。所以我们看见说当基督徒年老的时候我们要留意，当我们生命中有了一些美好的见证的时候，我们虽然口里会把荣耀归给神，但是我们心里是不是真正的把荣耀归给神我们要自己要在神面前要警醒。我们也分享正面和负面的这样的提醒。 我们分享到说，今天在很多的旅馆里面会有一本圣经摆放在抽屉里，这是基甸的事工，这个事工发放圣经的事工专门用了基甸的名字，这正是因为基甸在他的生命中有一些正面的意义，神兴起了这样的一个软弱的人，这是神的灵在大大的工作，不是人所能做的。当基甸率领300人来征战并且大大得胜，他没有征战而大大得胜，这表明是神使用人，而真正的工作是神来做的。所以我们也分享到说，给我们的负面的提醒就是我们不能放纵肉体的私欲，哪怕一点点都不能给魔鬼留地步。因为我们看见基甸他虽然大大的得胜，但是他却为自己留下了巨大的隐患。我们分享到说，在神面前基甸的谨慎和后来他的不谨慎，我们分享到当基甸年轻的时候，神的使者向他显现的时候，基甸对神的呼召一再的确认是相当谨慎的，他用羊毛试了几次，那么在神呼召的事上谨小慎微，唯恐出错。但是当他得胜之后，却让以色列人把金子都献上来做了一个以弗德，这是大大的越过了规制。因为基甸只是以法莲人，他不是祭司，他只是士师，他是不能够来使用以弗德的。所以我们看见说在神的事上他因为自己这样的一个时候，他已经相当的随便和僭越了，把自己和以色列全家都陷入在拜偶像的罪中。所以我们看见说，我们在神面前当有怎样的谨慎，我们不能认为说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性格的人我们要思想究竟是我们自己的随性随意，还是在神面前的不谨慎，这是我们要思想和警醒的。我们也分享到说，基甸和彼得的一个对比，当五旬节以后，那么我们看见彼得已经不再像从前那样随意的说话，凭血气行事夸口，那么圣灵借着彼得所写的前后书表明了彼得是一个被圣灵管制的人。所以我们基督徒应当思想，我们既蒙救恩，圣灵在我们生命中来带领我们，我们就要做一个受圣灵带领被圣灵管教的人。这是第一题。第二题和第三题我们是放在一起讨论的。第二题，一些学者认为亚比米勒是因幼年受到来自兄弟们的歧视压制，导致他成年后的残忍诡诈，请列举圣经中与此种说法相反的人物事例，并说明此类所谓的童年阴影或原生家庭或环境性格论等等当今流行的心理治疗医治理论与圣经真理的不合之处。第三题，讨论为什么此类所谓的童年阴影、原生家庭等等心理治疗医治理论如此受世人欢迎，甚至在基督徒中也是如此，这反映出人怎样的心态。我们分享到说好像与这种说法相反的一种人物事例，一个是约瑟当约瑟少年的时候就被他的兄弟们排挤，甚至出卖成为奴隶。那么我们也分享到说，大卫当他小的时候是被父亲所忽略的，甚至忘了还有一个在放羊的儿子我们也看见说，原生家庭当中同一个原生家庭却产生不同的生命和结局的，就是该隐和亚伯，他们是同一对父母所生的，就是亚当夏娃所生的两个儿子，但他们在神面前的生命是截然不同的这个并不是原生家庭导致的原因，而是我们看见人犯罪是出于自己，人作恶是出于自己的罪，是人的罪导致人行恶不蒙神的喜悦，而不是原生家庭的原因。我们看见说，世人想要推卸责任，不承认自己的罪回避人是罪人这样的一个源头，而把责任推卸到环境的身上，推卸到家庭背景的身上，所以这种理论是受人欢迎的，因为这种心理治疗的理论可以让人用借口来脱罪，不用悔改，不用认罪，这样也可以同时满足人的自怜 人的自怜就等于自大自高，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我们有姐妹分享到自己是老二，那么就是有人告诉自己这样的一个关于老二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老二就是很可怜的，所以老二很多的时候他也容易自怜啊，就是觉得老大是被父母所看重的，老三老幺都是被父母所疼爱的，而老二就非常可怜了，这是一种自怜的心态。这个与圣经里面的舍己的教导是背道而驰的。所以我们也有姐妹分享到自己小的时候就觉得自己是受气筒，后来长大了以后信主了以后，思想其实很多的时候是看法不同，角度不同。那么我们在基督里都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的看法眼光也就不再一样了。很多流行的心理学是把人放大了，让人自高和自怜，但是在主的真理中就改变了自己的看问题的眼光。小的时候会骂妈妈，长大了信主以后就可以理解妈妈的不容易，那么自己也同时看到自己先生的问题，先生就是很多的问题，自己很多的毛病他是怪责父母，认为都是原生家庭的错，不省察自己的问题，拒绝承认自己的亏欠，那么这就需要回到神的面前。但是呢，就是因为把问题把责任推卸到别人身上，推卸到父母和家庭背景的身上，是改变不了自己的。我们要自己要面对神，靠着神来改变我们自己。我们看见说现代心理学是文艺复兴以后人文主义兴起产生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背后的思想是要带领人远离圣经的真理，否认圣经所对人的一个说一个教导，就是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我们看见说心理学很多的暗示，而所有的暗示的源头都是从魔鬼在伊甸园里的那样的一个对夏娃的暗示的源头而来的。我们看见就是疾风烈火辛吉米牧师他所写的这样的一本书里面有一个见证，就是有一位姐妹当她信主之后她从小受了很多的虐待，一生非常的坎坷，后来当她信主以后受洗的时候，她说我一生都觉得自己是脏的，从来没有觉得是自己像现在这样干净过。所以我们看见唯有基督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的罪，能够清洁我们的良心。而心理学虽然它看上去好像心理学的理论无伤大雅，但是心理学却教导人否认神的真理。我们看见说不仅父母是罪人，我们也是罪人，我们都要为自己的罪向神交账，我们都只能靠基督的宝血来洁净我们的罪。我们看见说这些心理治疗并不能够给人带来真正的平安和释放，只有神的儿子叫我们自由，我们才得以真正的自由。我们也看见说这些原生家庭理论这些心理治疗他们从来导致我们就是会自怜，会追讨原生家庭的问题和罪，会抱怨父母，抱怨自己的家庭，却从未为着这自己从原生家庭所蒙的恩而献上感恩，表达感恩。而神的教导是要让我们凡事谢恩，所以我们看见一切的抱怨，无论是对原生家庭的抱怨，对父母的抱怨，最后的源头是仍然是指向神的，因为我们没有人能够选择自己的父母，父母是神所赐的。所以我们当我们抱怨父母，抱怨原生家庭的时候，我们就是抱怨神，认为神给我们错误的父母。那么我们当我们凡事谢恩的时候，我们要为着过往所蒙的恩来向神献上感恩所以我们这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一个结果这是这些。